再过几天就是若歌教会的宣教月，我们也会邀请一些来宾传讲宣教的信息。我今天就先跟各位强调宣教的动机，有好的动机才有好的工作，强烈的动机才有积极热忱的工作。宣教是教会非常重要的工作，需要有很好的动机，需要有很强的动机。宣教是主耶稣升天前留下的大使命，也是主耶稣再来前必须完成的任务。主耶稣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愿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做宣教的使者，都做基督的使者，劝人求人来与神和好。很盼望你有一个热切的动机，如果没有动机，你不会愿意宣教。宣教不是要到很远的地方，不是要到地球的另外一端，在你家的隔壁也是宣教，马路的对面也是宣教，家里面还没信主的亲人也是宣教。所以每一位都要做基督的使者，很盼望你真有动机，不是勉强。为什么保罗一生不以性命为念，到处奔跑为主传福音，受许多苦难？因为保罗有很强烈的动机。今天早上我要从保罗所经验的动机来跟各位分享，希望你真有动机。我看一个小故事强调动机太重要了。他说有一个神学生预备做牧师的，在神学院里面上讲道学的课，老师说了正常的讲道讲三个重点，你讲十个重点一点都记不住，讲三个重点他至少记一个记两个，所以讲三个重点，然后三个重点有关联，最好渐渐的达到高峰，再来很重要的每一个重点要根据圣经，你不能乱扯，把圣经解经分析清楚，然后每一个重点能够有一些比喻，有一些例子让大家能够明白。那么这位学生好好学，就交了一篇讲道学的报告，没想到老师批下来不及格，哇，他就跟老师讨论了，我都照你讲的嘛，那不及格那你讲错了吗？那老师说我都没讲错，你做的也很好，唯一的缺点你那个题目，你这个题目让人没有动机听下去。他题目很长啊，主耶稣的讲论中跟保罗的书信里有相关联，讨论教会论的主题。你听完这个就睡着了已经啊，所以这个老师说不及格，你这个不行，你要回家去明天好了，给你一天 你另外想个题目出来啊，我再给你打分数。他说那我要什么样你才满意呢？因为很多美国教会的门口都有大牌子的，牌子上都登出来讲题是什么。那正好那个教会的大门口有一个公共汽车站，老师说啊，你这个题目做出来能够让公共汽车上面的人愿意下来，下来越多就越好。哇，他就回去想，我要用什么题目能够让公共汽车上面的人有动机下来呢？想了一个晚上啊，觉没睡好，结果题目想出来了。第二天交给老师，他说我的题目写在大牌子上的是你要当心车上有炸弹啊，结果都下来了哈、啊，这是笑话啊，这是动机。跟各位讲宣教你们都不去，我下一次的讲题你们当心椅子下有炸弹啊，都出去了，都那这样就，但是这个不是上帝的办法。为什么保罗这么热忱去宣教？刚才这一段圣经至少讲三个动机，希望我们能够从保罗所讲论的学习。现在请打出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到十一节。先讲第一个，保罗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十一节，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，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，盼望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。重要的是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。为什么保罗去劝人与神和好，求人与神和好？因为保罗知道神不但是充满慈爱，充满怜悯，充满恩典，神也是公义的神，公正的神，公平的神，一定有一个审判在等着每一个人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什么审判，我们都要到基督台前。当然按哥林多后书五章是重在基督徒将来的交账，但是全世人一定要面对神公正公平公义的审判，没有一个人能避免。特别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要怎么办呢？没有信主的人那真的会像财主在阴间火焰中极其痛苦，没有办法。如果你心中真知道神是可畏的，主是可畏的，主必有审判临到众人，你不会对人无动于衷啊。救世军的创始人叫做威廉·布斯，在1865年他开始一个宣教的团队，慢慢发展就成为救世军，鼓励人去拯救世上的人，像一个军队一样。救世军他怎么鼓励？他说最好你想象有一个不会断的绳子把你挂在地狱的上空飘荡，只要五分钟，你会经验听到财主在阴间极其痛苦的呼喊，亚伯拉罕，我主亚伯拉罕，请你打发拉撒路沾一点水，凉一凉我的舌头啊。 但是没有机会了。为什么要去宣教？为什么要远处近处去传福音？因为没有福音，没有盼望，没有永恒，还要审判，还要永远与神隔离。1853年是戴德森来中国的那一年，他为什么来？他写了一本小册子，题目叫做《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》。他说当时中国一年死掉1200万人，一个月100万人，一个礼拜25万人，一天差不多3.6万人，一分钟25人，差不多2秒钟就死一个。他说我们得了福音的人不去传，等他们不断去死吗？所以他就去中国宣教。来到中国之后，以后创办了中国内地会，在许多地方传讲福音，建立教会。他把福音带到穷苦的乡下，带到中国许多偏僻的所在。为什么？他写了《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》。呼声，如果你听见了，你会有感动，神啊，差遣我去吧，把福音带给他们，不能无动于衷啊。1853年那个时候2秒钟才死一个人，2010年现在1秒钟死2个人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心如果真有主是可畏的，主是公义的，主必审判那一些没有接受福音，那一些远离真神不信耶稣基督的世上的人，你就会有感动了。主啊，差遣我吧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所以宣教的动机，请记住，我们知道主是怎样的，请大家说，可畏的，那里必有审判。神是充满恩典，神是充满慈爱怜悯，神他必须是公义的，不然一定有另外一位真正又慈爱又公义的才是神。神的本性必须公义，完成他公义的审判。那么讲到这里，好像我们不感觉神的慈爱，但是我讲第二点就强调神的慈爱，请看第5章第14节。保罗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保罗为什么到处奔波传道受苦难，为耶稣做见证呢？因为他常常想什么？想主耶稣一个人替众人死了，当他的罪被钉在十字架，流出宝血，受尽鞭伤，一切的苦难是主耶稣基督这么爱他，这样感受的结果，他说我向一切都死了，不但向罪恶死， 向世界也死了，向人生切慕的名利权势享乐也死了。保罗说，因为基督的爱，我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而死又复活的主耶稣而活。什么力量让保罗传福音？因为主耶稣这么爱他，他领受之后，他愿意爱耶稣。这么爱耶稣，耶稣希望他的救恩临到世上的众人。保罗愿意为耶稣去传福音，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主耶稣而活，要成就主耶稣的盼望，成就主耶稣的工作。所以更重要的宣教动机，你充满了神的爱，经验了神的爱，报答神的爱，而这个爱让你去爱世上失丧的灵魂，让你乐意甘心费财费力要宣扬主的福音。这是宣教最重要的动机。唯有因爱而做的才是美好的，才是有价值的。在神面前，宣教不是建立我的一个宣教事业。弟兄姊妹记住，我们积极宣教不是扩展若歌教会的宣教事工，不是让教会好像更能被其他的人尊重。若歌是注重宣教，我们的动机，因为主耶稣爱我们，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，因为主耶稣希望我们把他的爱分享给众人，内心充满主的爱，愿意爱世上的灵魂，你这样去宣教才是神所喜悦的。若不然，我们好像弄一个大公司，这个公司非常有成就，但是上帝却不纪念。因为爱的侍奉，神是悦纳的。就好像做母亲的，为什么一生辛苦服侍他的儿女，为儿女舍己，为儿女牺牲，因为深深爱他们的儿女。不是老存着将来儿女长大了会来养我的心，养儿防老，这不是一个正常我们好好照顾儿女服侍儿女的一个心态。出于爱而有的工作才是重要的，而出于爱你才会尽心去做，你才会喜乐的做。圣经说雅各爱拉结，爱拉结的缘故做了14年的苦工，因为被他母舅拉班骗了之后，他除了7年为利亚，还要7年为拉结。但圣经讲得非常有意思，雅各因为深爱拉结，就看7年如同几天。7年是很多天，7×365，那有2000-3000天那么多。他看如同几天，因为里面的爱让他甘心，让他乐意，让他愿意摆上。我们去宣教是因为甘心乐意，因为欢喜快乐，这样宣教神才赐福，才会成功。我刚才讲到戴德森，我再多说一点。 1853年离开英国到中国，那个时候要坐帆船漂洋过海6个月，所以这个旅程是漫长的、辛苦的，也有危险的。出发那一天，他的爸爸妈妈到港口送他，没想到风浪太大，好几天都不能开船，爸爸必须工作，先回家去了，妈妈一个人陪他，终于可以开船了。他的妈妈要了，为了鼓励他的儿子，所以不流一滴眼泪，鼓励他去传扬福音，陪他到了船的睡舱里面，然后帮他整理好东西，帮他铺上被单，然后两个人坐在船边祷告，把儿子交在神手中，他真的不流一滴眼泪。然后上了岸，船就慢慢开了。在那个时候，他这个妈妈的心真是忍受不了了，想想6个月在海上漂泊，会不会碰到台风飓风把船打翻了呢？会不会碰到什么强盗土匪抢东西把他们给杀了呢？会不会碰到一些特别的疾病，是过去没有抵抗力，会被病所残累呢？想着想着，他的眼泪真流下来了，流下来了。船正在开，他就跟着船开始跑，在码头上一直跑，喊着我的儿戴德生啊，我的儿戴德生啊。戴德生就跑到船舱上面栏杆的边上说，妈妈不用担心。但是慢慢慢慢就越走越远了，他妈妈跑到码头的尽头，不能再跑了，停在那里。两个人摇摇手，渐渐的越走越远，看不见了。戴德森就回到船舱里面写日记，这些日记就记载在完整的戴德森传里面，两大册。这两大册是戴德森的曾孙戴绍正牧师送给我的，我在里面看我就很感动啊。他上面写什么呢？他说，神啊，我到今天我才真明白约翰福音3:16，什么叫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他说，我到中国去宣教，有差会支持我，有许多人替我安排，我到了中国也不会死的，但是我看到妈妈流的眼泪，妈妈的呼声，我就知道做母亲何等舍不得她的小孩。上帝差他儿子耶稣来，明明知道耶稣一定要死的，一定要上十字架，一定很痛苦的被人鞭打，被人辱骂，被人耻笑，然后为罪的缘故要受难在十字架，上帝一定差他来。他说，我今天明白了，我到中国去干什么，因为这样爱人类伟大真神，这样的爱要充满我的心，让我把这爱去传讲，去让人知道神是何等的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牺牲赐给世人。 赶快信耶稣吧，赶快回头吧。感谢神，他存这样的心在中国内地宣教，中国内地会到最偏僻、最辛苦、最蛮荒的许多地方，把福音就传在中国人中间。直到今天，若你有机会到中国某些落后农村蛮荒的地区，你碰到教会基督徒，还有很多传道人告诉你，我们是内地会宣教士带我们信主的，训练我们出来传道的。神用真正知道他的爱，充满他的爱，传讲他的爱，这样的宣教使者，但愿神感动戴德森的灵，也感动我们。最后一样，请看十八节跟十九节。十八节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，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一同念完后面的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我最后一点要讲的就是神崇高伟大的旨意托付给了我们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神有他永恒的计划，神有他崇高的旨意，神的旨意，我们如果用常话说，那是真正的圣旨，圣旨就是皇帝所颁布的旨意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连续剧啊？一旦说圣旨到，请问我们要干什么？跪下领受啊！那是以前了，现在没有这种东西了啊。圣旨那是非常神圣的啊，上帝的圣旨，上帝一切出于他，创造出于他，救赎出于他，永恒的一切都在他手中，一切都出于神。那么里面最强调的就是神要救世人的心，圣经说神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，神不愿一人沉沦，愿人人都悔改。神爱世人，将他独生子差到世上来，神真盼望像那父亲看见流浪的儿子回家吧，与他和好，不要与他作对，不要与神为仇。甚至主耶稣来了，他完成父的心意，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怎么能拯救，怎么能寻找拯救，人子要被挂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他。主耶稣真的就上十字架完成救恩，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成了，然后把灵魂交付给神。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之前，就差遣门徒们，所有信耶稣的人，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，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这是宣教的动机。伟大荣耀全能的神，他的旨意是愿意托付我们这渺小的人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神创造然后新造，创造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而变成旧造，但是神的计划不会失败。神创造人，第一要人像他的模样，按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，然后要人管理飞鸟走兽鱼类地上花草树木，替神管理，然后赐福给人，放在伊甸园乐园。神要人像他，是把他的荣耀活出来，那就是荣耀神。神要人管理，是要人帮他做事，那就是侍奉神。神要赐福人，神要人享受神。可惜人远离了神，人的选择背逆了神，神就在基督里重新创造。耶稣基督来了，完成了神一切新造的计划，但是你要到基督里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怎么能在基督里？就是你请主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，你说主耶稣，我要你做我的主，做我的救主，我相信你永生神的儿子来到人间，做了我的赎罪祭，被钉死在十字架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回到父的右边，做我的宗保，做我的救主，做宇宙万有的主。如果你请主耶稣进来，你就在基督里了。所以我顺便啊，也是很慎重，请在座慕道朋友，现在你就可以自己心里面说，主耶稣，我要你做我的主，做我的救主，你就在基督里，你就是新造的人，神的模样越来越充满你，更像神，神的事工越来越托付你，能侍奉神，神的属灵福气要充满你，越来越能享受神。讲到属灵的事工，侍奉神，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句，他说我们是做基督的使者。使者这一个希腊文就是大使，所以有些英文圣经直接就翻成 ambassador 啊，就是大使。不过在当时的这个字特别指着罗马皇帝的特使，大使这个词是近代才比较用，而大使要看什么国家。你做美国大使有一点威风，你做太平洋小岛岛国的都没听过名的那个大使，那个不做也罢了。但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是很尊荣的，当时该杀皇帝的特使，罗马皇帝的特使，如果按中国背景讲的话，中国皇帝派的特使，那叫做钦差什么大臣，那是不得了的。 钦差大臣还配一把什么宝剑呢、啊？尚方宝剑，先斩后奏啊！你们不听话的，先斩了再说啊！这个了不起的，这一些描写是让你知道，当时用这个字不是随随便便的。保罗说：“我们是基督的特使，比地上君王高太多了，因为主耶稣是万王什么之王，万主什么之主，做他的特使，神的荣耀的工作借着你完成，托付了我们，赐给了我们这样的职分，这样的道理，这样的事工。如果你真明白，你就很有动机去做神托付的宣教事工了。你做了，神一定赐福你，做他的特使，神奇妙的赐福你。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了。去年到今年，教会给我安息年6个月，但是加上3个月是要到处宣教的，所以一共9个月我不在啊。6个月加3个月的这个安息年跟宣教事工，其实那安息年也都是宣教事工啊。但是我有一件事啊，真是一辈子不会忘记。不忘记什么呢？上帝真的会赐福为他宣教的人。去年10月份，我被台北的一些聚会邀请，我就回去领会了。那领会我就想，哎呀，飞机票这么远，那有2件事我就顺便可以做了。一个是上海的世博会，我就可以绕过去看一看。第二个，在台北接下来有花博大会，我说这2个博都去。果然我聚会领完就到了上海看世博会啊，没想到让我非常失望，因为什么都看不到啊，要排队啊，哪里有时间排队呢啊，那么长的队，你光进那个大门要排队，然后到中国馆排队，到台湾馆排队，那个票都没有。所以我只是望楼兴叹一下啊，进去了，那结果该怎么办呢？我只好去找没有人去的馆啊。我去了2个馆都没有人去的，一个叫做克罗埃西亚啊，你们听过没有？不晓得。那没有人排队啊，就进去看了，我就带着黄师母去看了啊。看完出来，哎，那旁边还有一个馆，也是欧洲一个虫儿小国，名字也记不住了哈，没有人，跑去看了一看，看了，哎呀，没办法啊，没办法就回来了。到台湾，我以为台湾的花博是11月1号开始，我一直以为11月1号，没想到是11月6号。但是我买的飞机票回美国是11月5号，因为我想1、2、3、4看4天够了嘛，5号就回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结果呢，6号才开幕啊，那么1号到5号全部闭馆，要整顿，要安排。所以我到了那边呢，不能看啊，都没有得看，关了。我就跟我一个朋友说啊，哎呀，很可惜看不成了。我这个朋友很有趣啊，哦，看不成了，我来给你想办法。他就一个电话打到花博大会的执行长办公室，我打去了，当然没有人接的啊。他就锲而不舍继续打，后来呢，那个副执行长接了，啊，有什么事啊？他说啊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从美国回来，他专门来看你们花博的啊，但是他买了10月6、10月5号的票，你们6号才开门， 他说不行了、我们前面有预演都开过了，现在要关门整管，不能开门。他说不能开门，我再跟你讲，他是非常有影响力重要的人物啊，他是影响海峡两岸的。他说还不是平凡的海峡两岸人士啊，那都是留美的博士硕士啊，那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。他们一听愣住了，啊，这什么人啊，把名字报上来啊。报他当然不认识了，哪里知道我是谁啊。他说他是美国新泽西州最大的华人教会2000多人的主任牧师。哦，他们听了吓一跳啊，居然有2000多个海峡两岸的精英在这里啊。他们说 OK OK， 请他来请他来哈，我们派专员接待他。结果我们呢就真的去了。那我们要是重要人物应该坐什么 BMW 来了哈，我们坐地铁来了哈，地铁跑到圆山站出来，哇，有2个人真的等我们呢，2个人带了牌子的哈。啊，哦，你说黄先生，哎，是啊是啊，那一天我正好约了人有事，我只有1个小时时间。他说黄先生呢、你想看多少个馆呢？有好几个馆呢，要走很久的。啊，我说我今天有事，我只能1个钟头时间。我他吓一跳，我真是大人物啊，这么忙。结果他就把最重要那个馆啊，带着我跟黄师母参观那个馆。我一面参观，一面真是很高兴，我就想到哥林多后书5章哪一节啊？不是19节了，20节。对了对了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什么？这个听得不过瘾哈，我们是做基督的钦差什么？佩戴什么东西啊？哇，我就想到，真是感谢主啊！这个光是用这两个就把他们2个人出来迎接我们啊，然后带着我们参观，哇呀，我就想到感谢主啊，感谢主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好好去宣教，去传福音啊！你是主耶稣万王之王的4个字，一起说，钦差大臣，是尊荣的。是上帝看得起我们，肯使用我们。但愿接下来1个月宣教月，你好好学习，明白神怎么用你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这样看重我们这些卑微的蒙主拯救的器皿，但愿你恩待众弟兄姊妹，真知道主是可畏的，真知道主无比大爱，也真知道主荣耀托付，我们都一生乐作基督的使者，到处劝人求人与神和好，请垂听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